为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6月18号，公元2003年8月1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政府极力阻止达赖喇嘛日本行程计划；澳大利亚国会议员和支持西藏者呼吁哈维总理同北京提起西藏问题；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在印度独立日悬挂印度国旗；西藏青年在伦敦奉献西藏文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极力地阻止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日本的行程计划，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麦德的报道。
根据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站消息，中国外交部长李兆新对日本政府邀请达赖喇嘛访问日本一事表示强烈不满。近来日本各媒体就有关一事正在进行大范围评论。在日本展开官方性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李兆新本月11号在日本首都东京会晤日本政党组织成员时，就日本议会代表邀请达赖喇嘛访问日本一事进行了强烈抗议，并警告说此举将会对中日友好关系在未来的发展问题上造成严重的影响。日本各大媒体也将此一问题列入头条新闻，广作评论，声称中国政府对日本施压纯属干涉内政，制造问题，并对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进行了强烈谴责和批评。据日本曼尼基每日新闻社报道说，日本政府反对党民主委员会领导诺托堪先生对中国进行的抗议和提出的警告作出回应时表示，日本议会每个成员将不会受中共采取任何施压和制止方式的控制。日本科沃多社也报道说，日本外长在本月11号同中国外长李兆新共进午餐时表示，日本政府现在还没有正式决定有关达赖喇嘛的访日计划。他说，日本的立场一贯认为西藏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因此达赖喇嘛访日计划一旦确定，日本政府方面将会提供一切与签证有关的法律文件。另外，根据日本麦吉尼每日新闻社今年3月27号报道说，达赖喇嘛应日本自由民主委员会、日本民委等两个议会代表的邀请，将于今年11月访问日本。对此，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官员对日本民主委员会总秘书长卡粗亚·奥卡祖先生施压，但他向这位中国大使表示，不管中国政府怎样施压，也都不能制止议会邀请达赖喇嘛的计划。这使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官员陷入极端的尴尬中。从各方面的状况来看，日本外交部长卡瓦古吉先生表示，日本政府一直有邀请达赖喇嘛访日的愿望，这次确定访问行程后，日本政府就会对达赖喇嘛给予赴日签证所需的一切法律文件，这与1995年给达赖喇嘛发放签证的有关程序相同。日本政府发言人当时称，达赖喇嘛一向遵守日本法律，按照国法应享有赴日签证权，同时也给中国政府相同的理由，使中方无话可辩。这次再度邀请达赖喇嘛访日受阻一事，报道在日本各新闻网站中，使很多网民分别发表了有关批评中国政府向日本施压阻止达赖喇嘛访日的评论文。一网民就此一问题发表个人观点时表示，中国政府继续制止日本政府邀请达赖喇嘛访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反应，因为按目前的局势，藏印关系出现了新的解冻迹象。但从另一方面讲，每当达赖喇嘛一有出国访问的行程，中国政府就采取各种对别国的施压方式，极力进行阻止，所以我们日本民众就应该为此做出什么样的行动等，以发问式同其他网友进行有关讨论。 很多网民发表观点时透露，达赖喇嘛是佛教界的领袖，而中国政府却不断干涉和制止达赖喇嘛接近世界各地的佛教徒，这是极其痛斥的作为。一网民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在寻求机会，企图制止达赖喇嘛今年11月访日的计划。从中国本身来看，践踏人权的行为一直是令人发指的，我没有生在中国而感到庆幸。部分日本民众在新闻网站中发表文章时呼吁日本外长支持西藏问题，还声称发不发签证给达赖喇嘛是日本内政问题，与中国无关，中国政府无权干涉和制止。同时非常气愤地表示，达赖喇嘛常住在印度而不是在中国，达赖喇嘛是来日本访问的而不是前往中国访问，为什么中国政府干涉日本关于邀请达赖喇嘛和发放签证的问题，并声称西藏是被中共武力侵占的，境外藏人就更不受中共干涉，可自由前往其他国家。如果日本外长卡瓦古吉屈服于中共的压力而不发放达赖喇嘛入境签证，将会酿成更大的错误。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珍。澳大利亚国会支持西藏委员会和支持西藏团体呼吁澳大利亚总理同北京官员提及西藏问题，并且展开了一系列声援西藏活动。澳大利亚总理约翰·哈维将于本月17号开始前往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澳大利亚国会支持西藏委员会、澳大利亚 AGC 支持西藏团体、移居澳大利亚藏人以及关注西藏问题的人士联合呼吁哈维总理在北京提出澳大利亚政府长期支持西藏问题。北京同达赖喇嘛特使二度会晤，双方关系出现缓和，和同时敦促中国尽快同达赖喇嘛展开谈判。澳大利亚国会支持西藏委员会的会员们本周三就敦促哈维总理在北京提及西藏问题仪式上召开了座谈会，并且邀请了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大利亚代表阿迪夏丹增彭措。澳大利亚支持西藏组织AGC 发布的新闻声明中，该组织常务委员 Paul Bok 指出，为了增进藏中接触，敦促中国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为未来西藏的状况尽快同达赖喇嘛展开实质性的对话，哈维总理这一次在访问中国时是最好的时机。 Paul Bok 在声明中说，英国首相布莱尔日前访问北京时向胡锦涛提出了西藏问题，双方会晤时胡锦涛就自己曾经在西藏任党委书记时的经验和感触向布莱尔做了阐述。所以这一次澳大利亚总理哈维访问中国期间，还要延续布莱尔的足迹，促进藏中关系能够取得进展，进行有力的和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在印度独立日悬挂印度国旗，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噶夏秘书处昨天发表的声明中要求，从今年印度独立56周年纪念日开始，每年的这一天在西藏流亡政府所有基层办公楼悬挂印度国旗。西藏流亡政府噶夏秘书处发表的声明中说，遵照上级指示，今天是印度获得独立的特别日子，西藏流亡政府各机关单位必须悬挂印度国旗，未来每年的这一天都自行执行，西藏流亡政府噶夏秘书处。另外今天早上9点钟，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坎金吉兄噶夏办公楼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洛萨登基为首的各部门四名噶伦和噶夏秘书处办公室官员一起举行了升印度国旗仪式，纪念印度独立56周年日。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干伦桑敦洛桑登基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蒋介石真特别，当年龙岗军官军送的这些七八千地套了，感谢我们蒋介石那么用作的，他们这是地里需要当。
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致以问候。流亡印度的藏人在独立民主的印度国土充分享受着自由，圣雄甘地的非暴力路线上，印度人民获得了独立和自由，所以西藏人民如果能够遵守和拥护达赖喇嘛所倡导的和平非暴力的指引途径，西藏问题最终也能够获得圆满的解决。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由西藏青年组成的龙雪奇拉协会昨天在英国首都伦敦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西藏歌舞表演晚会，由龙雪奇拉西藏青年与犹太青年交流协会昨天下午8点至11点在伦敦举办了一场西藏歌舞晚会，这是为了资助流亡各国的西藏青年而举行的募捐活动项目之一。西藏歌舞表演会的同时还向观众展出了西藏和犹太人传统的食品。所谓的龙雪奇拉协会目前是西藏青年与犹太青年相互了解交流思想的一个重要组织，该协会于2001年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成立，这个协会至今在达仁萨拉和德日顿迪吉岭西藏难民营从事基本知识实习服务，目前该协会的6名会员正在英国进行夏季西藏问题巡回活动。该协会成立的宗旨是促进西藏青年与犹太青年之间相互就双方的特征、文化、历史、宗教做交流和介绍，也是一个探讨社会复杂矛盾的园地。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曼德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觉拉人民热烈地欢迎我们。第二天，我们在凌晨4点再度启程，现在是长长的队列，200-300人，包括士兵和康巴人们。路曾有一小段深入谷底，但之后开始攀向卡布拉关，天气晴朗，但那里有比我们以前所见的更多的积雪，季风卷起雪片扑打着我们的脸，很少人有风镜来遮挡刺眼的雪芒保护眼睛，别的人为避免雪芒不得不用彩布条或者许多西藏人盘在头上的长辫子遮盖着眼睛。也就是在那道关隘上，我们听到了在这遥远而赤裸的地方所不曾预料的声音，极不协调而令人警觉。那是一架飞机，飞机瞬然出现，双引擎沿着我们的道路飞行，我们几百人和马在闪烁的雪地上十分显眼，每个人都下着马分散，多数人蹲在石头后面，士兵取下步枪仪式有变，随时开火。我站在雪被吹散的一块黑色土地上，飞机直接从我们的头上飞过，但没有改航，而且如此之快的消失，我们看不见上面的标志。之后我们对这飞机进行了很长的讨论，如同人们在突如其来的警报安然过后一样的反应。
以上听到的是由迪吉曼德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